行。好，那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好，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啊，听我们的呼求，主也担当我们的重担，主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也引领我们啊走这条天路。主啊，愿你帮助带领啊，看顾每一个属于神你自己的儿女，愿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主啊，也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啊，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在你面前得以通达。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啊，在你面前，我们要一起的学习主你的话语，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有所领受，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也使我们的信心啊得到加增啊，更好的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都仰望你，我们以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谢谢主帮助带领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啊，你想吧。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啊，我们要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啊，这个题目呢叫做医好迦南妇人女儿的神迹啊，我们学习的是这个神迹。那这个故事呢，或者说这个神迹呢，它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记载在第15章21节到第28节。那么啊。同样的故事呢也在马可福音第7章里面也有记载啊。那在我本来是用马可福音那个经文，但是呢我查看之后呢，我觉得马太福音呢它记载的更为详细啊，更为好一点啊。马太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直接就讲了他是一个迦南的妇人。那马可呢说啊他是一个希腊人。但不管怎样呢，给我们看到他都是表明说这个妇人他是一个非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求耶稣救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因此呢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耶稣啊，来帮助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我在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就是一个七岁的女儿，她去世了之后，那她的妈妈呢用这个 VR 这种高科技哈，与她女儿啊这个隔空重逢，叫隔空重逢。所以我用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表明说一个女儿的啊患病或者她的离世啊，她的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只有26秒哈。
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流，我想回到曾经的温柔。如果往日深情你不曾忘却，求求你回到我身边。
抖音。
好，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呢，可能做母亲的可能更会有感触哈。当看到视频当中那个小女孩出现，其实她是虚拟的，用网络做制作出来的。她的妈妈用这个方法愿意和她的女儿还想再见哈。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故事当中哈，那也有这个女儿被鬼附了，然后她的妈妈呢来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医治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1到20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回答了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责问之后呢，他就从哥尼撒勒那个地方离开了。然后呢他又来到了哪里呢？在第21节讲到说他就退到推罗和西顿。我们在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哈，那推罗和西顿啊，这是两个城市， 是属于叙利亚菲尼基地区的两个城市。那推罗呢，我们看到它离加百农啊，在它的西北角啊，有一个大概是60公里的地方嘛，哈，一个海港城市。那么西顿呢，推罗再往北面去大概就40公里的地方哈，也是另外一个海港城市。所以耶稣离开加利利湖，他就离开那个充满敌意的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那找他们麻烦那些人，他就往这个推罗和西顿啊来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啊，耶稣就退到这个地方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一个迦南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就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大纲呢，我们看第一点呢是他真诚祈求，然后一言不答。那一言不答是谁呢？是耶稣哈。所以第二点呢，我们看他又前来拜主，然后呢惨遭拒绝啊，我的拒绝用引号引上了哈。那第三点呢是谦卑信靠，主给成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次的大纲呢跟之前略有不同啊。那之前呢是以每一点当中是有一个人做或者一件事做主线。那这一次呢我把前面啊是这个妇人他所做的哈，比如说真诚祈求、前来拜主、谦卑信靠啊，这是妇人的一种表现。那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妇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之后，那耶稣是什么样的表现啊？那耶稣一开始是一言不答啊，后边又拒绝哈，然后又主又给他来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21节、24节、25节、26节、27节、28节这几节经文，我把它分配，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三轮对话，或者第一轮耶稣没有讲话。那这三轮对话呢，就构成了这个耶稣医好迦南妇人的女儿的这个神迹的故事啊。好，我们先往下看，我们看第一点，真诚祈求啊，一言不答。好，先把这个调一下。我们说当耶稣来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的时候，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来。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他一登场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呢他就喊着。弟兄姐妹，这个喊当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他表达的出他内心的那一种很迫切的这种拼尽全力的，他情辞迫切的想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视频，当一个女儿她患病了，或者她离开世界了，那对父母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沉痛的打击。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想象到说，这个妈妈她这个妇人，她对她女儿这种患病是多么样的这种急切的希望人来去医治她。我在周五晚上祷告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过所罗门的祷告和所罗门求断案的这个事情啊。那在列王记上第3章16节到18节讲了所罗门断案的例子。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哈。那两个妇人呢一个妇人一个孩子他一个妇人的孩子去世了哈。那另外一个妇人的孩子还在，两个人住在一起。所以那个去世的孩子的妈妈就把那个活孩子的那个就说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那这两个妈妈呢就来到所罗门面前哈，他们最后要有一个判断，说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那所罗门呢后来怎么判断的呢？他说那既然你们这么争来争去的那就把这个孩子就一分为二了一人一半就不要争了，说这个是谁的那个是谁的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去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活孩子的活孩子的母亲怎么说的呢？他说求主将这个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杀他。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妈妈她心里想的是说，我宁可让我的孩子活着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也让他能够 好好的活着啊，不要杀他。但是另外一个妇人就是那个啊，不是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啊，他说这孩子不归我啊，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啊，因为那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他说把他劈了吧。其实这个故事呢，显出来的是神给所罗门的智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她为了要她不要自己的孩子，她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好好的活着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母亲迦南妇人，她对女儿的患病是多么情辞迫切的求耶稣啊来医治她的孩子啊。这是所罗门啊断案的故事。那在90年代初呢，说在台湾呢有个电影，好像我没有看过，在网上看到的啊，说电影的名字呢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哈，就是当时是非常轰动的。那在当时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有一个场景，是这个妈妈哈，她自己因为各种原因，她自己去抚养这个男孩子哈。她抚养下来之后呢，有一次这个孩子高烧不醒，所以呢，她就把她妈妈就把她带到一个高山的寺庙里面去跪拜，去祈求那个能够孩子得到医治。那这个高山的寺庙呢，那个电影里说它是用一个个的台阶铺成的，所以他的妈妈每爬一个台阶就一步一步一叩头哈，直到到达山顶，他的头已经破了，他的脸上都是血迹。但是这个妈妈呢，却为了这个孩子，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那弟兄姐妹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她来到耶稣面前，她在喊着说，说明她心里非常的迫切，她的女儿能够被耶稣所医治。他喊着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今天听到说，哎，他这样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的那种处境当中是主耶稣是犹太人啊，然后这个女人呢，这个妇人呢是外邦人啊，她不是犹太人，但是她喊的话呢却很奇怪哈。她怎么说呢？她说：“主啊，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弥赛亚的一个代名词。一般来说，如果犹太人这样喊的话没有啥问题哈。那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哎，他这样喊，称呼他为弥赛亚，称呼他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哎，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同样呢，也给我们要看到说，他这样喊叫也代表了说他要有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又表明说他对自己民族的信仰会是一种背叛，他可能会受到犹太人的藐视，他也会受到他本族的人的一种嘲笑或者讥讽，因为他说耶稣是弥赛亚。那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看到说，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妇人喊到主啊，大卫的子孙，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23节说，主耶稣却依然不答。有人就解释说，为什么耶稣依然不答呢？可能因为耶稣想，我是犹太人啊，你是外邦人，那一个外邦人跟我主耶稣跟弥赛亚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到12节里面，保罗就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世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没有指望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是没有神。所以一个非以色列人当时人来看说，他是不在上帝的那个恩约的范围之内，所以说他也没有权利来求大卫的子孙耶稣来帮助他。因此有人说主耶稣对此就一言不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焦急的母亲，她带着这个需要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耶稣医治。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有能力去医治她的，但是耶稣呢却没有这样做。我们都看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很不同的是，有的时候耶稣医治人，人还没有去求耶稣，但耶稣就问他说你需要医治吗？我们就想到了在毕士大池边患病了38年的那个人，对不对？他没有说主啊，你可怜我，你来医治我吧。 但是主耶稣却主动的来到他面前说，你要痊愈吗？真是很奇怪哈。那这个人呢，弟兄，这个妇人呢，他没有向他向主来祈求，但是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却沉默不语，主耶稣没有讲话。我现在会想说，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哈，等一下会看到哈。那当妇人这样喊叫的时候，弟兄姐妹，主耶稣一言不答，但是呢，有人讲话了，是谁呢？就是门徒。那门徒就进前来说，对耶稣说什么？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怎么样？请打发他走吧。什么意思呢？两位直接就说他这个妇人在后边一直喊叫，很吵，很烦，我们都受不了了，怎么办？主啊，你打发他走吧。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种场景，他们耶稣门徒对耶稣打发他走吧，那门徒的意思是想让耶稣医治他呢，还是不让耶稣医治他呢？在之前的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好像是他就说把他赶走吧，不让他跟着我们了。那其实呢，弟兄姐妹，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说请让他走吧，是什么呢？你先把他医治好了，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门徒讲话了。我们姑且说是第二种观点啊，就是让耶稣你医治好他吧，医好他之后让他快点离开，不要在后边再烦我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门徒愿意帮助这个迦南妇人，但是如果耶稣没有行动，没有作为的话，那这个妇人也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他的女儿也没办法得到医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或者愿意都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主的亲自行其事，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环境还是很难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耶稣听到门徒说了之后，耶稣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当我们想象，弟兄姐妹，耶稣讲这句话，我往上再推测的话，我们觉得说门徒当时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说什么呢？就耶稣你解决他的困难吧，然后让他快点离开吧。门徒是这样的想法，但耶稣说呢什么样我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工作的范围大多数都是在加利利地区哈，那只有几个例外的例子哈，他向外邦人在那边与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是当主耶稣他这个时候是来到推罗和西顿是来到外邦人的地方。那主耶稣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是所有人的救主，但是呢，在他复活之前，主耶稣所侍奉的主要是犹太人那当他复活升天之后，然后门徒就开始到处去传讲福音。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当中，他说意思说你是一个外邦人，而我是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来到为此而来的。那所以他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妇人他来求耶稣，他是真诚来祈求的时候，但是呢，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在那边受不了了哈，但是门徒却爱莫能助，他想要帮助，但是只有耶稣他才能够帮助这个妇人，让他的女儿被鬼附的这个可以问题得到解决。好，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门徒讲这个话，耶稣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二点哈。那第二点呢，当耶稣讲了这话之后呢，那妇人25节说就来拜他。原来妇人是怎么样的？是喊叫，但是这个时候呢，又加了一个动作哈，就来拜他。他来拜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又进一步的来呼求主，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他说，我的女儿可能是真的太苦了，求主你来帮助他。弟兄姐妹，只有这五个字，主啊，帮助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位母亲她当时那种心情是怎样的急迫，是怎样的无奈，她来到耶稣面前，求主耶稣来帮助她，来医治她的女儿。弟兄姐妹，这是他们第二轮的对话。 这个妇人没有离开啊，没有因为耶稣一言不答，没有因为门徒讲了一些其他的话，他就选择离开，他是进一步的来寻求主耶稣来帮助。但是我们看第26节主耶稣所讲的话，哎，更令我们好像困惑不解了，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弟兄姐妹，当我们最早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奇怪哈。那主耶稣如果你不一致就不一致，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说这样好像很难听的话，是不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那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啊看一些背景资料，查证资料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哈，他们啊认为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他们看外邦人是什么呢？就是狗。那这是一种很习惯性的用语。当然了，也有一些啊这里面有一些贬低的意思。也就是说很，我们看一些解经书啊，或者啊，也能看到说，有人就解释说，耶稣讲的这种说法可能是啊，带有啊，那个狗呢，可能就像啊，不是当时那种啊侮辱人的狗哈、啊。那打个比方，就类似于像比如说我们啊，谁家里养个宠物狗啊哈、啊，那这个狗，哎，好像跟家人很亲哈、啊，属于像家里面的成员一样，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在当时却没有这种，从希腊文或者是亚兰文来看，都没有这种语境和语法啊，让我们看出来是这层意思。反之呢，就是这是一种带有贬低、带有一种侮辱，当时是犹太人对外邦人一种习惯性的用语啊。但不管怎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这句话是说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儿女是谁呢？就是啊，犹太人哈。那这个饼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啊，他的恩典哈、啊，他的救赎啊，这个恩典。那丢给狗呢，这个狗呢，他就说是指的是外邦人啊，儿女呢是指的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妇人呢，还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耶稣医治啊，寻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她仍然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啊，来寻求耶稣帮助他。我们也可以想，这个妇人或许他会听到过另外一个外邦人得蒙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啊，在啊之前记载的那个罗马百夫长哈、啊，他为他的仆人来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的医治。那耶稣也啊看到他的信心啊，也耶稣呢也来帮助他啊，也。啊，照着他的信心也来给他成就，就是罗马百夫长啊，为他的仆人来求耶稣，所以那个百夫长的信心是被耶稣所称赞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当妇人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并没有离开啊，他只是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怎么样？不错啊，主啊不错，他没有因此就离开。我就想到了在列王记下哈、啊，第五章里面记载这个乃曼的故事啊，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当乃曼听到那乃曼要寻求以利沙来啊医治他，然后呢他到了门口啊，他以利沙就没有出来迎接他，只是打发一个使者跟他说，你到约旦河中去沐浴七回啊。然后这个以利沙这个乃曼听了之后呢，就啊发怒怎么样就走了啊，我们看这个蓝色字啊就走了。所以呢后来他想要就气愤愤的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仆人来了，就对他劝他说，哎，你要啊照着这个仆人神人的话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乃曼听到以利沙这样的啊，他的使以利沙的使者讲的对他的吩咐，他还觉得很生气啊，他就要离开。但是呢，我们说我拿这个跟这个妇人进行对比，当妇人听到耶稣讲这话的时候，这个妇人心里没有苦毒啊，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埋怨，他没有说因为主耶稣把他比作狗而生气。这个妇人也同意哈，他说主啊不错哈、啊，就是主啊你讲的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们啊成就这个啊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是神立刻啊马上就给我们成就，但是有的时候呢，主怎么样，要让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啊不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也没有给我们成就啊。比如说是啊忘却啊，就像还有类似于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啊为了一根啊为自己身上的刺或者是疾病，他三次去求主，但是主没有照着他所求的给他成就，反而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祷告呢，神就啊不是保罗的妄求哈，那这个祷告呢，就是说神没有照他所祈求的来给他成就啊，而是呢说神赐他够用的力量，那让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呢，祷告呢神会立刻马上去给我们成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学习的彼得在要从船上到耶稣那里去啊，他要在海面上行走，当他快掉进海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呼求说主啊怎么样救我。所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啊，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像对待这个妇人这样来对待彼得，那耶稣一言不答，耶稣什么都不做，那彼得就可能就死定了是吧。当然我们说耶稣有能力让彼得像拉撒路那样从死里面复活，但是那啊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哈，不是故事不是像圣不是按照圣经当中所记载那样发展的，耶稣就伸手就拉彼得上来。所以呢，有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很快就给我们成就，有的祷告呢神没有给我们成就，那么有的祷告是怎么样呢，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妇人当她面对这个耶稣求耶稣来医治她的女儿的时候，她是第二轮啊第二番来求耶稣来帮助她啊来医治她的女儿，那她一直来寻求主耶稣的医治。我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哈，他说有一次呢，有个卖保险的一个推销员啊，他到每家每户他去敲门去卖保险哈。那有一天呢，当他去就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有一天呢，一大早他就敲开了一家门。那他敲门之后呢，那门开了，然后他准备去推销这个他的保险产品的时候呢，有一位年长的一位老先生给他开的门哈。然后这推销员一看，哎呦，他说啊，他年纪蛮大了啊，那我能卖的什么样的保险呢？那算了嘛，那既然他邀请我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就给他传福音吧。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就开始为这位老先生给他讲了福音介绍了教会讲了圣经。那么后来他又问这个老人，他说你愿意信耶稣吗？那这个老人就很干脆的说信。啊，那个推销员说是真的吗？他说我真的信啊。他说那我们就做一个决志祷告吧。但是这个老人说什么呢？说还不行。他说你等等我哈。然后呢，他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又推了一个老奶奶出来哈。那个老奶奶就是这位老先生的妈妈。那这位老奶奶呢，她听见她这个儿子要信耶稣她就流出了感恩的泪水哈。那这个推销员就很奇怪，他说，哎，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呢？这个老奶奶这个老妈妈就开口说，她说因为我是她的母亲哈。那从我的儿子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一直给他祷告啊，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相信耶稣，所以我已经祷告了有70多年了，他一直没有相信。那直到今天呢，你来到我们家里面给他讲了福音，他就相信了，所以我很感谢主哈。他说不光让我们看到说这一切，更让我明白说神是借助他来操练我一生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也在操练我们，要让我们在祷告上在各样功课上可以更好的学习，去明白神的旨意，得到操练，让我们更加的去被主所更好的来使用啊。所以这个妇人就是这样，她求耶稣有两轮的这个对话哈，但是两轮对话都耶稣都还没有为她成就。那么来到第三轮那这个是谦卑信靠主给成全。在这里呢，当妇人她听到耶稣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个我相信这是耶稣对她的一个考验看看她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哈，看看她是内心是怎样一种想法。那面对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种关系，那这个妇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呢？那27节就妇人就说了，她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 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啊碎渣。弟兄姐妹，我说儿女指的是犹太人啊，那么可以说也是说耶稣所说的那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么狗呢，指的是外邦人。那么耶稣所表达的呢，是当时一种啊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一种轻蔑的态度。所以虽然这个妇人她听说过可能在以前听说过这样的话语，但是当她面对耶稣再开始讲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她还是选择说我坚持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你来看顾，来医治我的女儿。所以她说不错，就主你说的对。但是这个狗呢，就是她自己哈，她说啊，就他们外邦人啊，狗也是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就是我们不吃上边的那个哈，那我们吃掉在地上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机智、很奇妙，也是非常这种谦卑啊，这种啊很有智慧的一种回答。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主，他也是啊全人类的主。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我们会发现这些先知书他们都有相同的次序。他们的次序是什么呢？都是前半部分讲到针对以色列的预言，最后呢讲到安慰以色列的预言，但中间呢就讲到什么呢？针对列国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之外的列国的预言。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们看最后的那一句哈，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了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目的是借着他祝福地上的万族。所以神从起初就是一位胸怀普世的一位神。我们主耶稣他不仅看过以色列人，他同时也来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也来怜悯来看顾这个迦南的妇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迦南的妇人，她的信心是被称赞的。主耶稣对她说，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耶稣夸奖两个人的信心是非常好的，是大的哈，被耶稣所称赞的。一个就是迦南的妇人，另外一个就是罗马的那个百夫长，他为他的仆人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弟兄姐妹，这两个人是圣经当中耶稣所行的这神迹里面被耶稣所称赞的。而且这两个人弟兄姐妹很特别的，他们的身份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这就是信心，这个妇人的信心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迹的所重点是要我们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迦南妇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不离不弃的愿意来求耶稣来医治，来怜悯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因着这样的信心，他的女儿就得到了医治。所以主说照你所要的怎么样？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了吧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他就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医治。那同时呢他也没有因为看顾他的女儿医治他的女儿，也没有说当这个耶稣讲跟他讲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然后呢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后续的信心我想更加体现在哪里呢？他没有说耶稣那你还要到我家里面去到我的女儿身边去看她，然后呢你来医治她，把她身上的鬼赶出去，我看到她好了才是真的好了。这个妇人没有那我相信他就凭着信心就回去了，他的女儿就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在前一阶段呢我去参加一个联导会也是在网上参加当时呢在祷告会上呢我们是轮流祷告就是说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祷告。那当我为另外一个弟兄祷告呢，然后他分享他为他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一件事，他说因为他也是前一阶段经历了山火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几个家庭，有些家庭撤离那经历这个山火，那他说有一个代祷师长为他祷告，说他觉得说他信得太迟钝了这是他原话，他信得太迟钝了，他求主能够改变他的信心 然后他说当我们说我们去信靠神的时候，当环境来临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信靠他呢？他说我觉得太亏欠神了我要向神认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神是掌管万有的神，那但是好像那个弟兄所分享的对我也很有很大的触动。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小的，是不是？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主能不能看顾，主能不能成就，主怎样成就所以那个弟兄就说，他说信的太迟钝了我嘴上说是信，但是实际上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呢，我却非常的小心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信心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被主耶稣所称赞主耶稣你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他说一个祷告会上一个带伞的这个有个小女孩说，在一个小镇上有好久没有下雨了那他们就一起了为这个庄稼来祷告，因为求主能够降雨，使庄稼不要损失的太惨重。所以他们教会就一起有一个这个求降雨的这个祷告会，当时教会来了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带领祷告会的同工呢就看到一个场景，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跟大家说，大家要看那是什么。然后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在来的这个会众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带着一把雨伞。然后大家看的时候呢就可能有的人明白了，有的人就没有明白。然后这个带领祷告会的同工就走到小女孩的身边说，小朋友，他说你今天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在这边祈求上帝降雨，那你为什么要带雨伞来的呢？这个女孩就不加思索的回答说，她说因为我知道等我们祷告会结束之后会下雨，所以我怕回家后我没有雨伞呢，她说我会被雨淋湿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会上求什么呢？求神降雨。但是带伞的呢却只有这一个小女孩。在圣经雅各书2:26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姐妹，那个小女孩的信心是大的，而且她的信也是非常单纯的。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承受神的果，我们要像谁呢？要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要盼望神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你们像芥菜种子一样，神也必为我们成就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有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一起的奔走前面的道路。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结语。我写的第一段我说这位迦南妇人因女儿被鬼附他真诚谦卑地祈求主的怜悯和医治，虽然遭遇挑战和考验，但是他有真正的信心和智慧，从而得主的成全和医治那我们看下面我又写了一点我说盼望你我无论在任何的境遇当中，都坚定跟随这位怜悯人的主，带着信心与主前行，就必领受他何等恩典。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使得我们在你面前一直的来看主耶稣当年你怎样帮助迦南妇人怜悯他的女儿。主啊，今天我们相信你同样的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在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相信主你对我们都不离不弃，我们相信主你一直的看顾和帮助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但我们知道也有神你的美意。我们也感恩主在以往的日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立刻就给我们成就我们也感恩欢呼赞美主。主要有我们的祷告可能也不合乎神的心意主也没为我们成就，我们也为此而感恩。主要但不管怎样，我们盼望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像这位迦南妇人这样，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有得到主称赞的信心，能够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有相信主你看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小，像芥菜种子一样，但是主要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经历各样的事情，更多经历主，也使得我们 更加的有信心来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